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是第一次上台跟大家分享主的信息，然后弟兄我很紧张，不紧张是虚假的，但是我想今天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求神自己来使用，来祝福你今天的聚会。我们先做一祷告。天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啊，因着你自己赐下的救恩，主我们罪得赦免，主我们能够一同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沉迷，主啊，愿你来查验，主离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你自己的话语，是吧？这都是说的假的，主我们都被你的圣灵来带领，主愿你们得到荣耀，愿你们被高举，就接纳我们的今天的敬拜，感谢主，来到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想一开始的话，是一个月前，我们小组呢有一个这样的聚会，然后有机会呢，我跟一位朋友聊天，然后就跟他聊的时候呢，那我才发现这个原来他也是信主，他也是就是受洗。那我就问他说：“哎，那你现在去哪个教会？去哪里那个就是聚会呢？”他说：“我其实很想去教会，因为就是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家里自己读经。那因为我就是周六的时候有事情，所以我去教会。那我说，那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觉得就是有没有更越来越亲近呢？就是随着你信主时间增加。”他说：“我觉得应该还好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查经，我自己就是。”有在听讲道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弟兄跟他聊完之后呢，那我自己就有些思想。那首先当然也感谢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神，因为在自己一个人跟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敬拜神，这个神的这个看就怎么看就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也在跟这位弟兄聊完之后，有在思想，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呢？当然我没有讲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对我来讲，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回顾，就是说我对神的认识，其实从我开始信主到现在，其实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对神的一个自己的了解，就是说神是怎么样的神，但是当更多的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我们在查经更多的认识时候，才发现说原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法是不对的。那今天我这个负担，希望能够跟大家怎么分享回忆神的怜悯，对我们就是说我们回到最根本神的属性，能够来思想一下，当我们对于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在看待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因为我觉得怎么样，就是思想这些很根本神的属性，其实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对于救恩，还有对于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我有点想，但是今天我请也是弟兄先一开始就把这个今天要讲的经文念过去了。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留意的话呢？今天的经文21-26节其实讲了很丰富的内容。那其中在讲义这个字的时候反复出现，那如果大家算一下，应该是有7次讲到神的义。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要讲神的义？有些背景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来罗马书的6章再讲这个部分。在罗马书1章的时候呢，其实保罗先讲到其实人都是有罪的，人知道神，但是不把神当作神，不把神应有的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人其实都是在罪里面。 那因着这样做呢，在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开始讲到，就是以色列人他自己的例子的时候，神赐下了律法，神赐下律法的心意呢，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知道他的心意，能够分辨是非，能够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很遗憾的啊，以色列人的例子跟我们让我们知道，其实神人是没有办法完全能够遵行神的律法，以至于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说人没有人可以就是在律法以下，人都是没有办法因行律法而成。那今天我们花一些时间能够多一点来思想神的义这个事情。那如果说我们讲到神的义的话，其实我们最根本应该是要回到神的属性。如果大家还记得两年半之前我们弟兄跟我们讲的这个讲的道，很多弟兄都讲这个道，然后这个他们都很习惯，很喜欢上台的时候就会说，大家记不记得我上次讲什么？你可能也没想到他不在的时候也会有刚刚问这句话我就来回答，就是我跟他讲了很多在神的圣洁上面，神的属性，他用彼得书的彼得也写出这两神的属性。当讲到神的圣洁的时候，说我是圣洁，所以你们也要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那因着神圣洁自己的属性呢，其实他在看人的行为的时候，有一个很出自于神属性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不变的，是神一直以来，因为他是圣洁，所以在看待我们行为的时候，有对有不对，这个是完全是出于神。所以这个出发点其实说明了我们在思想义这件事、义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我们以往就是知道公平，我们知道公正，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掺杂了人的解释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公义这个话，希望说我们能够回到神自己的属性来认识神在公义这件事情。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恨恶罪。那神恨恶罪的话，我们所做的有义有不义。那在行为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说，神的义其实可以理解成就是神一切要求我们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被神允许要做的事情。这个其实可以回到神在颁布律法给摩西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有这个心意，希望摩西能够把这些律例典章，让以色列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应该行，什么是不应该行。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呢，就是在我们重新在思想神的义的时候，其实应该至少会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属于审判者自己的属性，因为审判者他做的审判都是对的，那因为他是圣洁，所以他的审判都是对的，这是有别于人所做的行为。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去认识这些事情。那这个经文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对人不义论的时候可以得胜。那这个就是反映了神的公义是在人的面前是完全的，是人就是人有各种不同想，但是神的标准是一致的。那再来呢，讲完义的话，其实也要知道说，神的义是因着神他的属性，他也希望人有这样子公义的特质。那就是像包括公义、性格、仁爱、和平，这些都是神他自己话语给我们的教导。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希望说能够来这个在这个比较高的、比较大的层次上面，先来思想一下神的义。那接下来我会用一些经文来回顾一下，看神在不同的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怎么来讲神的义这件事情。这个我讲的经文呢，是在数记第14章18节，讲到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犯和罪孽的过犯，万物以为罪人的无罪，并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 那这边这个话这个金额其实大家都很熟，那但是好像我们比较喜欢听的是前面的部分，炎黄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有丰富的慈爱，赦免罪孽的过犯。因为好像这个我们在看待神的属性的时候，讲到慈爱就觉得呢，神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神可以接纳，神可以这个也许说我有点做不好的地方，神可以这个，因为他爱我，他可以就是啊，这个原谅。这个神他有慈爱，这是事实。那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神也有公义的一面。那后面讲到是说，万不以有罪的人无罪。其实这个这句话在我准备的信息中，其实一直在我心里面思想。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是无罪的，他克不罪，所以罪在他眼，接在他的眼里面的话呢，不可能就是当做那个事情。如果我们犯罪，神就是他会批评，他说下次不要再犯了。这个是不是好像我们希望就想说就是要这个是弱，但是在这边其实是很重的。讲到说神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后面更讲到是说要追讨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那这句话是什么背景呢？就是如果大家知道，对于民数记，就是在摩西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在旷野里面，那神要以色列人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他家的，但是他们回来之后呢，十二个里面十个都说不行，我们不能上去，因为这里面那里面的民很强大，我们不行。只有两位约书亚和加勒跟他们说我们要去。那因为这件事情神发怒，神说我要你们上去，我带你们上去，你们居然不信靠我。那这边这句话呢，是摩西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代祷代求。那之后神没有错，神这个没有灭绝以色列，没有在那个时候灭绝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必须付代价。代价是什么？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流浪四十年。这个是一个，我想，就是我们讲说神，这个在看待罪的时候是有很严肃的。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的认识这点。那当然，我们在理解这些这个公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神就是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得罪我们什么时候犯罪，其实不是这样。神更多的心意，其实希望我们能够寻求神的意，神的意，更多是看天上的事情，而不是看只看我们自己想要的事情。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说，他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恒报应他。那这个我想是什么心意？神很喜悦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他是圣洁。那因为这样子呢，他更希望在做事情的时候是看着天上去追求那尊贵不能朽坏之福，那以对应的神就以永生的福分来回应。那相对的这边讲到说，但是有人呢接纳不顺从真理，那顺从反顺从不义。那这些为什么会接纳？就是有利益，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寻求，以至于说不听神的话。那这个世上这个太普遍。那所以这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那后面很重要，讲到是说这一切呢，神作恶的神会惩罚，这个行善的神会这个赐福。那后面讲说，因为神不偏待人，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在看待神的公义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人总是有时候会去人的情面，但是这边讲到说神不偏待人，意思是说当时他一开始的时候先将律法赐给犹太人，那他们知道这个律法之后呢，其实是第一个人他们认识神的这个百姓，那接下来对于不认识神的也一样，神一样用这样的标准来回应他们的行为，赐福或者是惩罚。那这个我想当我们讲到说不偏待人的时候，这个好像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是很难去想象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文化的背景，我们已经很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以相对的这个 这个价值观来讨论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在神面前是绝对的事情，到了口来人面前就被笑话的事情。在箴言21:21地方讲到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有正，唯有耶和华很能人心。那第一句呢，我觉得这个必须承认，我觉得我们人是有局限的，因为我们人看的事情很片面。那就是我最后这个我老婆常常跟我讲一句话，我很多时候会跟他想这样讨论这些事情，说我觉得啊，这个事情，这个谁讲这句话，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老婆就说，这是你觉得，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去这个去问人家一下？就说没错，就是因为我很片面，我很这个理解有限，所以就会常常打我，不是理解人家的意思。那但是这个人的局限不能当做理由，如果说人习惯用自己的标准来解释事情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在神看起来就是会出现问题。这里讲到说，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价值，很重要的这个说这句话。因为讲到说耶和华衡量人心的话，代表是说神他有自己的标准，他不是看人的这个阶级、财富或者是尊贵来做这些事情。因为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标准，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我们身边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习惯了用自己的方式去讲，然后那尽管我们信主，会觉得哎，神啊，这个好像我们要提醒神说，哎，神啊，你别忘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这个快点来做这个该做的事情，或者说快点这个做好的这个，快点神来介入，就因为我们好像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去解，然后去来提醒神。但是我想，我们不要忘了神，他一直都知道。这个讲说，衡量人心，神看的是我们人的内心。很多时候，更多没有表现出来的，神也知道。那神，他用自己的方式，可能不是我们的方式，他有自己的时间来做他评判的工作。那后面讲到，行为与公平与限制各种神约嘛，各种边的方面嘛。那这个就像那个时候扫罗在就是萨摩在提醒扫罗的时候说，听命胜于限制，顺从胜于多能的使者。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愿意顺服神的内心的话，其实我们用不着到了下一步去跟神就是说神我们错了，神会原谅我们，但是神更喜悦一开始在心里面就能够看神的，寻求神的心意。这边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的事情，就是这边讲到就是我们都做，其实我希望说我们讲到这边的话，大家都做能够更多的看重，因为这不是一个我们自己觉得说行啊，这个事情发生就这样子了，我以后不错，这个是我们常常面对的方式。但是其实我想说，从神公义的角度都做要更改。那在一个月前，我想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的神力，对不对？然后那包括我自己这样的神力。那其实，在这个疫情的过程里面，我一直有很深的感动，希望说能够神对我说话，让我知道是说这个在疫情里面要看的神。那所以我对你这个感动，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福音给我的父母来分享。那所以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家也感染了，好过敏感染。然后那时候呢，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我的心，我怎么样我都要跟我的父母来传福音。那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母亲跟他讲说，现在看我们看到病人的时候，我们人生病了，我们有要感染，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这个心。这个是看到人的话，就是说这个病人，那我们能用什么呢？我们要寻求什么帮助呢？然后我就讲到说，其实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我们这个神要按照我们所做的有等来看，是说我们是做在神面前是做最对不对，为神判断。他那个时候，阿姨跟我讲说，就你们那个。我也是，我也这个，你跟我讲这些东西，我也很愿意听。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你要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呢， 你不要这个只是想当中这个审判啊，做的是什么，这个不好，听不下去。这也对，就是说我后来想一想，就是说我也许不能，这个是就是说我心里面很深的这个分，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当然可以跟我妈讲，跟神都爱他，但是我更希望看到是说，不是说这个我没有好，所以说神爱，而是说我的罪，这个神爱我们，他这个不愿意我们这个成就，所以说他赐下救恩。所以亚当之后就跟我妈讲的，也许请大家为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父母祷告，希望这个机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他们去处理。那这个是那个，就是说，那我们在国度的话，这边讲到是说，我们关于这些讲的，那在以色列的这个身上呢，这个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而成。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神虽然是赐下律法，那个下一页的话，我们是要帮我按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讲到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就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各人口，叫不是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吃罪。那这边律法刚刚讲到神的心意是要让以色列人这个不要律法，能够知道神他赐下律法呢，是能够来辨别是非，能够用神的标准都要反正。但是这边讲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义。那称义最基本，如果说有两个意思的话，第一个是要说人的过往的罪被除去，过往的罪要被赦免。那第二个呢是说，在人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是看不义的。这两个概念，我们如果说要再理解称义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标准，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去赦免我们自己，就只有神才可以。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当我在读罗马书三章的时候，怎么说律法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个是一个我想很实际的，而且也是如果说不信神的话是很无奈的事情，因为人透过宗教的方式其实很努力的在当你的教育所谓的纪念这个事，但是很努力的要做好，很努力的要把这个行为都做好做善行，但是多好叫做够好，这个事情是非常很直接的。这个如果说在我就是前一阵子有机会跟一个佛教的信佛教的朋友在跟他聊，那我就他是真的，他是真的了解佛教的这些东西。那我就问他说，那这个如果说你这个人先行过好，然后你要就是进了一个下一个阶段的话，但是谁来这个给你认可，就是说你已经过好了 ，next step？ 那他没有直接回答。因为这个是不知道，就可能他们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很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行为要寻求到一个觉得说好，但是其实不是说在人的里面什么叫做好，而是落在神的面前。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思路的话，其实人的行为是没有出路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这个是一个很无奈，但是是一个事实。不管我们能做得多好，那难道神就我们就是这样子没有出路吗？不是的，因为在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风，我们自己人心未曾想过，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过，这样子道路就是赐下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在刚刚讲到就是21节讲说，但如今。但如今是一个，我觉得当我在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极大的鼓舞，因为呢，我们不是没有出路的。但如今这个事情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说什么？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律法讲说是要人知罪，人没有办法成全，但是这边神的义如果能够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这边显明就是被满足的意思，那代表说一定有一个另外的方式。那他说有律法的先知为证，那律法讲到是说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那律法就是训人的师傅，要带领到耶稣面前。那先知很多的所讲的其实都是指着耶稣做预表，所以当有另外一条路出现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这个神这个后来加上的东西，这个是神一开始就已经有这个新的安排，就是神的你因信耶稣基督加的一切相信的人。那这边因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因着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了，他满足了我们圣洁的神对罪人公义审判的代价，公义审判啊，对罪人公义审判的要求。所以耶稣他满足了这个要求，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能够满足什么要求，那而是耶稣自己做的这件事情。那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个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以前人我们是完全基本上没有指望，我们没有出路，我们行得再好都不会是神，如果没有神他自己给你这个救恩道路的话，没有人出路。我自己在想，我们到神面前，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我们要对神讲什么？当神跟我说：“君雅，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你这个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能用什么很好的理由去辩解。但是这边讲到是说，相信他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神就把这样子的恩典赐给他们。这个是一个，所以保罗在后面讲说，人的罪呢，是立功之法吗？是相信律法所的功效吗？不是的，乃是信主之法。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个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恩典。那这里讲到神愿意把这个恩典赐给人，但是呢，不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反映说，每个人都需要这个恩典，不是说有些人做的特别好，不需要。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因为神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边的罪，我想大家这个听了很多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很深的认识。那对我来讲，我一直记得，我觉得有一次跟做的这个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话我一直记下。他说，人被定罪呢，不是因为行为的表现，而是因为只要有机会，人就会犯罪。这个是一个指着人性人的罪性在讲的话，不是说我们今天做好做出来，我们都发现没有发现不是罪，不是的，是只要有这个机会，只要在这个场合环境下面，人都会犯罪。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自己一直觉得我会发脾气，早上就发脾气，晚上小孩子进来的时候，没办法控制不住。但是这个是我说。这个是我们，这里面其实就在里面。那恩典很重要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得到的，我们应该得到的是什么？应该的是神公义的审判，神的愤怒，应该是我们自己去赎我们罪的代价。但是神给我们自己不配得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罪人要得到赦免，必须要付代价，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自己的罪付代价，我们都是有罪的。我很爱我们，但是我没有办法救他，我没办法救他，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救他。这边讲到救赎，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瑕疵，他没有犯过罪，他也不会是罪，所以他没有罪，因为他以他自己来替代了我们应该去受的这个罪的代价。所以这个讲到说是白白称，但是不要忘，这个不是你罪的，是耶稣他付了很重重的代价。那最后一节讲到是说神圣，最后的这两节， 因为神设耶稣做了活祭，把活祭或者赎罪祭，其实代表不是不是把人新创的，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在旧约很在这个立约祭的时候走了很多。但是呢，最终最完美的赎罪祭是耶稣基督自己来成就，因为神知道耶稣基督他要成就这个以他自己来使。属人的罪，以至于说，在过去我们献祭的时候，神可以看着这些把这些祭，就当做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以至于说，这些我们可以让过去的以色列可以让祭司来为他们赎罪。那这边讲到先时还有今时，当一个人神就开始犯罪，人在亚当的时候就开始犯罪。是不是？所以人在亚当的时候就开始犯罪，但是神没有，神应该要改，为什么是公义的？是不是这个亚当他犯罪的时候，神就直接把他这个灭绝？没有，神忍耐，用宽容的心忍耐先时所有的犯罪。那在今时的时候呢，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所以人可以称义，那这个神自己的义呢，也因为耶稣他成就了这个事情，他自己也显明出来。那包括我们自己更不可思议的，我们居然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得称义。那我想最后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相片。这个在两个月前，我家有个机会，就是去 Kentucky 有一个影片叫做 Ark Encounter，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几乎去看过。那这个可能是有点小，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其实很壮观。就是说这个 Ark 它是按照就是圣经的这个上面描述的，然后去就是按照它应该有的方式去把它还原出来。那这个其实，在不信主的人来讲呢，我应该讲，在信主的人来讲，这个基本上就是要去看一下，就是说圣经怎么样在描述方舟怎么造的。但是在不信主的人来讲，光看到这个，其实更多的是要去思考说，神为什么没事要造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方舟？我们为什么没事要造这个？而且就是如果我俩他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代，这个他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来造这个方舟，他只要是在那个时代，他活得这么久了，相信如果那个时代的记者的话，我会去访问他，说你做这个是干什么？那应该大部分人去这件事情不是小的事情，而且当你这个方舟做到这么大的话，其实这个没有人看到这件事情，所以更加人去思想是说。这个神在问摩西讲说要叫海水的时候，人是不是真的去思想这个神的公义和人的罪？那自己呢？那这个是一个博物馆啊，其实它里面我忘了3-4层吧。然后它其实讲了很多，就是包括整个方舟的结构啊，或者是说这里面动物有哪些动物，这不是我们讲的重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他试着回复，就是说在洪水这个之前时代是怎么样。当然，这个很多东西是这个现代人去想象那时候是怎么样。圣经讲到说，耶和华这个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这个就是一个反应，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因为罪到了一种。非常非常不可能挽回的地步，所以说神他自己用洪水来做审判。那他就是在这个洪水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是让罗德他们得救。那这个后面呢有一个图，我想说大家可以看看，因为大家看得清清楚，这个是个方舟，这个是方舟。那 again 这个是一个想象，就是说呢。设计没有这个很讲很清楚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其实真实的情况不会离这个太远，就是说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方舟 在山上真的有这水然后凸起来，里面的有这个犹太动物，这个可以逃过这样子的洪水。但是呢，外面有一群人，他呢以前在看山，在看到摩亚的这个在造方舟的时候，他们不满意，他们吃下来。那看不清楚，但是反正这群人呢，这有些人还临走在逃难，还带着自己的金银财宝，要逃着来，觉得这个不能丢，不能丢，很重要。但是呢，看到洪水已经整个翻，这个到了山上的时候，他们没地方可以走，他们就对着这个方舟，可能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在温暖救了我们，我们错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但是呢，一切都太晚，一切都太晚。这个方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个预表。我们以前其实我想我们这个故事大家太熟悉了，但是这一次在这个去就是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在洪水淹没到山上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活下来，没有动物可以活下来，只有上方舟的人，这个方舟上方舟的人或者是神灵。这个已经逃，这已经不关乎是什么你有没有钱的问题了，这个就是这个自然界的这个你没有在地图上面就浮不起来，而且要够大的这个问题。那一样的就是之后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方式，神的公义审判他是必须要到的，因为神是公义，是圣洁，只有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可以救你，可以救你，救你。那我希望说，这个最后我们有一个经文是在诗篇130篇，诗人讲到说：“耶和华呀，我从深处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呀，你若经常罪孽，谁能站得住？但在我赦免之恩，要在我记念。耶和华是公义的神，是审判的神。”他不以有罪的人之罪，所以我想说，今天一些提醒，让我们在思想神的公义的时候，不要我们一厢情愿的用方式去理解神自己，或者是神他要做的事情，而是更真实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悔改认罪的时间。那这边讲到敬畏，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确是太喜欢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些一切，但是呢，我们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我们的救恩是耶稣基督付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才能有。所以敬畏的心，我希望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好，那今天是我们主日的时候。主日的时间，那今天我分享的经文呢，希望能够来预备我们弟兄姐妹到神面前，领受这个饼的杯，领受主的饼，还有饼的杯。我们一起来念啊，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23:29，我们一起念。
我当日常跟你们的，原是从主里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位，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流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爱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自己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我在神面前有祷告的时间。主耶稣，是吧？感谢你，主，你是圣洁、无瑕疵的羔羊，主，当你舍了你自己的生命，是吧？你在十字架上受了讥笑，受了辱骂，是被鞭伤，是吧？你自己为我们付了那我们本当去承受的罪的公价。就当你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就我们因着你的救赎、你的恩典，我们做的事，因着你自己成就的事情，神给你的判断得以被满足，是吧？我们在你的面前得以称义，就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就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就我们不管信主时间长短。主啊，你自己的恩典一直的都在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感谢你，主也因此我们更能够珍惜你赐给我们这样子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荣耀、你的圣洁，主让我们能够活的是讨你的喜悦，能够依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活。那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纪念你为我们的死，主啊。你在实际上身体破碎，主你的心血流出，主啊，今天我们在使用这饼这杯的时候，主我们献上感谢，主因为若不是你自己愿意舍了你自己，主啊，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恩典，主我们做了没有出路，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交账，主谢谢你，谢谢你。救你，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主啊，愿你今天再次的来提醒我，主啊，让我们有这个敬畏的心，我们来感谢领受你自己的恩典，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Amen. Amen. Amen. Amen.